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利未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但是呢，在此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我们昨天所学习的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一个方面，我要先补充一下。因为昨天啊，我谈到就是我们自己呢，也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遭遇一些罪的结果，就是一些因罪而来的痛苦。那么这一个痛苦呢，就是包括在了赎愆祭归还五分之一的这一个里面。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啊，就会有一个疑问，他会说，难道我的赎罪祭和赎愆祭耶稣还没有替我担当吗？耶稣不是担当了我的罪恶和罪愆吗？他不是已经为我偿还了我的一切债务吗？那为什么我还要承受这个因犯罪而来的痛苦呢？所以啊，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赎罪祭，什么是赎愆祭。赎罪祭就是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赎愆祭呢，是因为耶稣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既挽回了我们的罪，也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所以赎罪祭就是担当罪孽，也叫挽回罪孽。那么赎愆祭就是偿还，偿还我们因犯罪而欠下的债务。但是因着耶稣的死亡，那么他既担当了我们的罪，同时呢，也偿还了因犯罪而欠下的这一个律法的债务。但是弟兄姊妹，这并不代表我们自己不会因为犯罪而受苦。虽然耶稣呢，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但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偿还了什么罪债。我们知道罪的债是什么，乃是死亡。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呢，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罪恶的债务呢，乃是死亡。那么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个灭亡是什么呢？这个灭亡就是死，罪的工价死亡，也叫做荣死，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耶稣呢，他担当了我们的死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偿还的我们的罪债乃是永远的死亡，叫我们信他的能够不至死亡，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那么另外呢，还偿还了什么呢？耶稣还偿还了我们因犯罪而失去的平安。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这个平安，它也指着属世的平安，也同时延伸到了永远的平安。那么这个医治呢，它同时它也包含了属世的这个医治，它也包含了永远的医治。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得医治啊，我们有平安，那是因为耶稣他的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但是啊，这并不代表着我们犯罪不会受刑罚，我们犯罪呢，还是会因为罪的缘故而遭遇一些痛苦的。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我们可以读撒母耳下第十二章的第五节，我们先读到第七节。在撒母耳下的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好，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三节，十三节读到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呢，他因为杀害了乌利亚，那么他就要怎么样啊？偿还四倍，而且这个结果呢，这个偿还呢，是他自己所宣布的。所以当拿单啊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那么大卫他就意识到了他的罪，然后呢他就认罪悔改，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么拿单呢就传信息给他说，上帝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但是呢你还是要因为犯罪的结果呢而遭遇痛苦，就是你要偿还别人四倍。我们知道大卫犯的是谋杀，杀害了乌利亚，那么他如何来偿还呢？人已经死了，如何来偿还呢？所以呢，大卫呢，他就死了四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说上帝已经担当了他的罪，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可是呢，他自己也要因为这一个犯罪的原因而承受罪的痛苦。那么这一个呢，就叫做偿还。那么另外，虽然说大卫所宣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2章第一节，摩西所宣布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所规定的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这样的一个赔偿方式，但是这种赔偿方式呢，它也包括在了赎愆祭的赔偿的原则里面。那么这个呢，也好像是撒该的赔偿一样，撒该说，我若讹诈了谁，那么我必偿还他四倍。这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们可以呢自己去看一下。所以啊，这一个偿还的这一个原则呢，它都是包括在这个赎愆祭的赔偿里面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虽然说耶稣他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啊，我们今生在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罪而偿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倘若我们亏负了谁，那么我们也应该拿出赔偿的金额去赔偿别人的。那么这一个呢，也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把一分钱都要还清的这个原则。得罪上帝的要归还上帝，那么得罪人的要归还于人，不但要归还，还要带上赔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认真的对待这些事情，因为只有真诚悔改的人，他们的罪恶呢才能够被赦免、被涂抹，他们的罪愆才能够被耶稣呢所偿还。好，有关于赎愆祭和赎罪祭，那么我就补充了这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阅读利未记的第8章到第10章。这三章里面是谈到了有关于祭祀的条例，那么第8章呢是谈到高利祭祀的条例，那么第9章是谈到亚伦受膏之后他首次的献祭，那么第10章里面是谈到了祭司职分的神圣。好，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又将这美好的清晨赐给我们。救主啊，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也都想恩主交托，求主赐福，求主带领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使我们可以从祭司的神圣上，让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应当与世人有所分别，使我们也可以分别圣的和俗的。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利未记的第8章。这一章是谈到了高利祭祀的条例。 那么有关于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这个段落呢，我已经放到了文章的内容里面。那么这三章呢，可以形成一个平行的一个概念。那么等一下呢，这个平行概念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先来看第八章和第九章这两章圣经啊，我们就不读内容了。我相信弟兄姊妹呢，在家里面应该已经读过了。我们先来看第八章和第九章的这一个段落。那么在看段落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读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一节圣经是第八章和第九章，那么它也是第十章的一个导言。因为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都是根据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而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的这个段落。圣经我们就不读了，我们来看这一个段落。圣经内容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啊都已经提前看过了。那么根据这一章啊，我们分的详细一点，那么可以分为15个方面。首先是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那么第二节、第三节是你要带来，就是吩咐摩西你要带来一些什么。然后呢，第四节是摩西呢就照着吩咐的去行了。然后第五节是摩西说这就是，就是摩西啊在向会众传达上帝的指示。然后呢，第六节是摩西呢就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然后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谈到摩西给亚伦穿圣衣。第十节到十一节里面是谈到了摩西高会幕。那么十二节是谈到摩西高亚伦，那么十三节是谈到摩西给亚伦的儿子穿圣衣，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是谈到了摩西献赎罪祭，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摩西献燔祭，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是谈到摩西献平安祭，那么第三十节里面是谈到摩西高圣衣，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是谈到在会幕门口吃。然后呢，是最后的33节到36节是谈到了留在会幕里要七天之久。那为什么是七天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七这个数字哈，因为七在以色列百姓看来呢，它是一个完全数。所以啊，弟兄姊妹，从这个大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高利祭司的整个流程。那么需要强调的就是，第一，高利这个祭司，那么大祭司和祭司是有分别的，只有大祭司才在他头上呢浇上膏油，那么平常的祭司是没有浇膏油的，只是呢把膏油和血弹在他们的衣服上和身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大祭司的服装和祭司的服装呢也是不一样的，大祭司要穿以弗德和这个带圣冠，而祭司呢他们只需要穿内袍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受膏之后要在会幕里面呢待上七天，这个是高祭司。那么从这个礼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神圣性。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神圣的，那么亲近他的人呢也要是神圣的，就是要分别为圣。因为利未记的主题就是成圣，利未记啊，它的主题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世人有分别，我们要脱离一切污秽，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这是第八章。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章是满了七天到第八天之后呢，亚伦他的首次献祭。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是谈到了摩西对亚伦说，那么第二节到第四节是你当取，就是让亚伦取什么东西过来。然后呢，第五节是亚伦就照所吩咐的带过来。然后第六节是摩西说这就是， 就是说按照上帝的吩咐要如此行。然后第七节是摩西告诉亚伦就近坛前。那么第八节到十一节是亚伦献自己的赎罪祭。那么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亚伦献燔祭。那么十五节是亚伦献百姓的赎罪祭。那么十六节到十七节是亚伦献百姓的燔祭。那么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亚伦献百姓的平安祭。那么最后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谈到摩西和亚伦为百姓祝福，然后呢有火从耶和华出来。这是第九章亚伦啊他的首次献祭。那么需要强调的就是亚伦要先为本身献祭而赎罪，然后才可以为百姓献祭。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十章里面是谈到了祭司职分的神圣。那么这一章啊是谈到拿达亚比户他们的献祭不蒙悦纳而被击杀，以此来告诉我们祭司职分的神圣性。那么这一章呢它的段落可以分为第一节是不照吩咐拿。拿达亚比户啊他们没有照这一个吩咐来烧香献祭。那么第二节是火从耶和华出来。第三节是摩西说这就是，就是说上帝的吩咐是如此，就是要显为圣。那么第四节到第五节是摩西对亚伦的堂兄弟啊说你们上前来，然后呢把他们抬出去，就是上前来抬出去。第六节是摩西对亚伦说不可撕裂衣裳。那么第七节是也不可出会幕，因为膏油在身上。那么下面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呢是要分别圣俗啊，就是分别圣的和俗的。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是在圣处吃。那么最后的第十六节到二十节是摩西以为美。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的最后以摩西以为美作为总结。以耶和华晓谕摩西作为开始，以摩西以为美作为总结。那么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圣经我们就不读了，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呢我们要学习一下，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拿达亚比户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教训。首先我们来看拿达亚比户他们为什么会被击杀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献上了燔火，所以因此呢才被击杀。那么什么是燔火呢？首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列位记的第十六章。在列位记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碎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祭司啊，他们都有自己的香炉，但是呢在烧香炉的时候呢这一个火这一个炭呢、啊、必须要从祭坛上面的火取炭。这个祭坛就是燔祭坛，因为祭坛上面的火呢是上帝所点燃的，它不是人点燃的，它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点燃这个祭坛的，所以被称为是上帝点燃的，也就是圣火。而拿达亚比户呢他们的这个火呢并不是来自于祭坛上，而是他们自己所点的，所以被称为是燔火。那么为什么献燔火会被击杀呢？首先我们知道拿达亚比户他们是谁呀、啊、他们是亚伦的儿子，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次子，所以他们呢是领受过真理的，他们也曾瞻仰过上帝的荣耀，他们是明白真理的，他们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呀、啊、就显得他们的玩忽职守呢更加的严重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献上燔火就是亵渎了上帝的圣物， 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火代表的是上帝的义，而凡火呢，代表的是人的义。人的义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所以啊，人若献上自己的义，那么等于是亵渎了上帝的义，就是蔑视上帝的圣物，蔑视上帝的义，就是说藐视耶稣的牺牲。因为祭坛代表的是耶稣的被杀献祭，而火代表的是耶稣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凡火代表的是立功之法，想立自己的义，以自己的义，以自己的功劳，以自己的行为，想要获得上帝的悦纳，上帝的垂听。但其实这乃是一个亵渎。祭司只能够从祭坛上来取火，然后把炭呢放在他的香炉当中，这个代表着仰望耶稣的义，只有耶稣的义才能够亲近上帝，才能够使我们呢得蒙悦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啊上帝面前，我们所倚靠的乃是耶稣的义。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呢？乃是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也告诉我们，乃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啊，是因为耶稣的身体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在耶和华面前有火出来烧灭了他们。那么这一个刑罚呢，是迅速的，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警告，因为这乃是一个圣职的亵渎。也是因为亚伦他的性格呢比较优柔寡断，没有好好的教育好他的儿子，导致呢他们亵渎了上帝，亵渎了圣职，所以以至于啊连警告都没有，直接呢被击杀。上帝啊以此来告诫所有的以色列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摩西怎么说啊？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而亚伦却默默不言，亚伦内心很忧伤，但是他却没有表达出来，因为他不能够显露出来，就是说他不能够显露好像同情他们的罪似的。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说亚伦他表达这个忧伤的话，哀悼的话，那么在外人看来，他就好像呢是在同情他们的罪似的，并且使以色列百姓不理解，以至于呢让百姓也埋怨上帝了。所以啊，摩西才怎么讲？摩西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所以亚伦呢他就静默不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情感放在后面，把上帝的荣耀放在前面，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上帝面前供职的人，在讲台上侍奉上帝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因为他们代表的乃是上帝。不单在台上谨慎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也要谨慎。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第十章的拿达亚比户他们的这一种玩忽职守，就是不顺从，和前面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明显的一个对比。因为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的顺从，就是说上帝怎样吩咐，那么他们就怎样行，这是一个完全的顺从。并且在第九章的结尾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和亚伦为百姓祝福，然后呢有火从天而降烧毁了这些祭物， 百姓啊看到之后呢，他们就高兴地欢呼起来。所以呢，第九章它是以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来结束的。但是呢，第十章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情。而这一个事情呢，是因为不顺从而引起的。所以啊，第八章和第九章都是顺从的，而第十章突然来了一个不顺从。这告诉我们，顺从才可以得福，那么不顺从呢，就会遭遇祸患。但是啊，第十章的一开始是不顺从的，那么第十章也并非全都是不顺从，只有在第十章的一开始是出现了不顺从，那么后来呢，它也是全都顺从的。所以啊，弟兄姊妹，第十章的这个结构啊，它是要告诉我们，它以不顺从来教导我们要顺从，它以玩忽职守来教导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第十章呢，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它乃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所以在第十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就是火从上帝面前出来，烧灭了不顺从的人，然后呢是摩西吩咐米沙利等人，就是吩咐亚伦的堂兄弟等人，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顺从。这个是第十章啊，第一次出现顺从。然后呢是摩西吩咐亚伦不可蓬头散发，对吧？那么这一个呢，亚伦呢他也顺从，这个是第二个顺从。然后呢在第八节啊，第八节里面谈到了上帝吩咐亚伦，然后第十二节是摩西吩咐亚伦，就是摩西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然后第十九节是亚伦的一个回应，那么最后呢是二十节以摩西的满意啊，以摩西看为美来作为结束。所以第十章它是以拿达亚比户的被杀开始，然后呢以摩西的满意作为结束，以不顺从作为开始，中间呢出现了很多的顺从，然后呢以摩西的满意作为结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记的第十章它告诉我们的主题是顺从和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顺从上帝才能够成为圣洁，圣洁是因为响应了上帝的呼召，响应了上帝的吩咐，并且响应了圣灵的感化，不去拒绝上帝的吩咐，不去拒绝圣灵的感动，努力的去和圣灵配合，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照着去行，上帝如此吩咐我们就如此去做，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达成圣洁，就能够呢分别圣的和熟的，和熟的分别开来。所以弟兄姊妹，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受膏，我们在上帝面前受膏成为圣洁。那么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献祭，是因为仰望耶稣，我们的受膏才有意义，我们的受膏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仰望耶稣的被杀献祭。所以第八章是受膏成圣，然后呢第九章是仰望耶稣的被杀献祭，而是受膏有意义使我们成圣。然后第十章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要顺从，要凡事顺从就能够达成圣洁。只不过呢弟兄姊妹，这一个成为圣洁要除去什么呢？从拿达亚比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要除去我们人的行为，就是除掉我们人的义，除去我们人的功劳，单单仰望耶稣他的义，不要献燔火，因为燔火不能够使我们成圣，只能够使我们死亡。所以要成为圣洁就要除掉我们的义，不再依靠自己的功劳。很多时候呢，我们感觉我们行律法是吧，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感觉很累， 我们说要爱仇敌啊，我们说要遵行主的话，我们感觉很累很累，甚至于呢，我们强迫自己这样去做。弟兄姊妹，这样呢毫无意义，因为圣洁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圣洁不是我们外在的强迫自己能够达到的，而是由内生发的，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改变。当我们内心被圣灵所改变，所重新创造一个新心和心灵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爱人，不需要去强迫了，我们也不会感觉到很累，我们自然的就会去喜欢去爱人，就会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所爱的而如今不爱了，以前这个不爱的如今却喜爱了，像保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内心有圣灵之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爱人，那么这一个呢就被称为是重生。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要仰望耶稣，只有通过献祭，就是仰望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仰望他。保罗说，原来耶稣的爱激励着我们，所以每天呢要去灵修啊，每天要祷告祈求圣灵的充满和帮助，每天要去思想耶稣，仰望耶稣。为什么？因为你每天看什么，你每天思想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如果你每天仰望耶稣的义，仰望耶稣他的爱，仰望耶稣他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你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改变，就变成耶稣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借着被杀的祭牲啊，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的第十章的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在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两个啊，一个是酒不可以喝，另外一个是分别圣的和熟的。拿达亚比户为什么会献燔火？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因为他们喝酒了，因为他们喝酒了才会做出这样一种愚蠢的行为。所以因此啊，上帝说，你们来到我面前，你们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酒能够麻痹我们的神经，很多错误都是因为喝酒而造成的。就像挪亚，信心的伟人挪亚，他因为喝酒呢就出现了丑态。我们可以来看几处圣经，在箴言书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在箴言书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啊，这里面谈到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圣经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啊，这里面谈到了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什么是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啊？就是说保罗一再的告诉他们。我们再往后面翻到以弗所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读到第十八节。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像拿达亚比户一样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明白主的心意，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再往后面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里面啊，彼得也告诉我们，时候已经够了，就是说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借口了，他们说使徒讲的是不能够醉酒，那我喝一点啊，我不醉酒，我喝一点点总可以吧。弟兄姊妹，存这样心的人呢，存这样想法的人呢，他的动机是什么？乃是为自己的喝酒找借口，动机就是不愿意放弃这个酒。所以他说使徒讲的是不能醉酒，那么他想喝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难道喝一点儿就不醉吗？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醉呢？这一个醉酒啊，可以分为大醉和小醉。大醉就是你喝的不省人事了啊，这个被称为大醉。那么你就算喝一口，你的神经会不会被酒精所麻痹啊？也同样会被麻痹，你感觉呢你的头脑啊晕晕的，但是呢并没有醉得很厉害，但是呢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醉的。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这一点点的麻痹你的神经，这一点点的使你的醉的一个状态呢，那么就能够使你不能够很好的明白真理，就能够使你的大脑比别人反应更慢，就能够有效的麻痹你的智慧啊，麻痹你的理智，让你做出一些不该做的选择，就能够给魔鬼撒旦的试探呢打开一个门路。我们可以看耶稣，耶稣他连尝都不尝。我们可以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三节，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里面谈到了他们拿调和的酒啊给耶稣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拿这个酒给耶稣喝呢？因为这个酒呢能够麻痹神经。我们知道这个钉十字架很痛苦，而这个酒呢能够麻痹神经，可以很好的减轻痛苦。但是耶稣却怎么样？耶稣却不受，他不喝。他宁愿痛苦着他也不喝。为什么？因为他要拯救我们人类，他不能够有一点点的给试探留地步。他要时时刻刻保持神智的清醒，他不让一点酒精来沾染他的神经，来麻痹他的神经。因为如果说他这一个时候，他已经在世上33年半了，他没有任何的罪恶，如果在这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他喝了一点酒，他的头脑被麻痹了，稍微有一些模糊不清醒的话，那么就会给试探打开门路。如果这一个时候 犯了一点点罪恶，那么我们人就没有希望，救赎计划就到此终结了。所以耶稣呢，他宁愿痛苦着，他也不喝这个酒，免得神经呢被麻痹，头脑不清醒。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连喝都不喝，连尝都不尝。今天我们还在呢为自己找借口啊，说我不喝醉总可以吧，我小酌一杯总可以吧。弟兄姊妹，你小酌一杯也会让你戒不掉这个酒，也会让你常年的有饮酒的嗜好。所罗门怎么说啊？所罗门说连看都不要看啊！对于这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对于这一个有嗜酒的嗜好的人呢，连看都不要看。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对于你来讲就是一个试探。所以所罗门怎么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拿达亚比户就是因为酒精麻痹神经，才导致呢现反火，导致呢被击杀。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分别圣的和熟的啊，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和世人有分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和世人有分别？因为我们乃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百姓，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啊。这个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那么我们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第十四节，从十四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乃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这个应许吗？我们有这个盼望吗？我们既然盼望有一天能够见上帝的面，我们既然盼望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使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洁净，除去我们的一切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我们要与他们有分别，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什么是不洁净的物啊？那就是偶像。这个偶像呢，不单是看得见的偶像，同时更包括了属灵的偶像。我们如果爱钱财超过爱上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么这个圣洁呢，分为两个，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那这个呢，可能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圣洁是内心圣洁，外在不需要圣洁，但是圣经呢并不是这样教导。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身体和灵魂都要圣洁，内心当中没有污秽，没有恶念，内心当中是清新的状态。耶稣告诉我们，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而身体上呢，也远离一切不健康的食物、衣服和习惯。比如说，世人他们能够吃的食物，我们不能吃；他们能够吃蝎子、吃蜈蚣，我们基督徒不能吃；他们穿的衣服，我们不能穿。特别是一些基督徒的姊妹们，不能够穿得很暴露，像不信的人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根本就不相干，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所以他们能穿的我们不能穿，他们能吃的有些我们也不能吃，他们能去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也不能去。比如说 KTV 和酒吧，我们能去吗？ 耶稣会去吗？如果耶稣在，耶稣会去酒吧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但是耶稣呢，并不是为了和他们吃喝，而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就算耶稣他去酒吧，那么他也不是去里面喝酒的，而是去把福音传给里面的人。但是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他们是为了去酒吧而去酒吧，不是为了传福音去酒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和世人有分别，因为只有这样，上帝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才是他的儿女。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那么在文章的下面啊，有一个这三章的平行对照表格，我们大家呢可以去自己看一下。在这里呢我就不读了，因为用语言来读的话呢，这个平行的概念啊是读不出来的，是没有这一个韵味的，读不出来这个韵味的。所以啊，这个大家呢自己去看一下这一个表格，它是一个平行对照表，这三章的它的相似之处呢给它都对照出来了。就是最后呢是以摩西以为美作为结束。那么摩西以为美是代表的上帝看为美，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这样的话呢作为开始，那么最后呢以摩西以为美，就是上帝看为美作为结束。那么这样呢，祭司的这个条例呢就算是结束了。就是说摩西以为美这句话，它总结了利未记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所有的有关于献祭还有祭司的条例的一个总的一个总结。那么下一讲就是从第十一章开始呢，它是另外的一个篇章了。好，弟兄姊妹，透过这些学习啊，希望我们也能够追求圣洁，使我们在身体和灵魂上都能够达成圣洁，能够当主来的时候可以安然的得见主的面。也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我的微信的二维码呢在最下面，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让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有美好的旨意，你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成为圣洁。就说今天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选召出来，所以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你希望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和世人有分别。就说你在古时的时候你怎样高立了祭司们，就今天你也怎样以圣灵想要高抹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救主啊，就求主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内心能够得以发生改变，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主你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倘若我们今天还没有预备好，倘若我们今天还在贪食醉酒，倘若我们今天还在贪爱世界，我们还在立自己的义，仰望自己的功劳，那么主啊，我们怎能够得救呢？就求主你的圣灵可以来感动我们的心，能够更新，能够再造我们的心，能够当主你来的时候，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得见主你的面，永远和主永不再分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